好，弟兄姐妹早安。好，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那么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路加医生他继续用了他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使命，同样的一个手法，要怎么样介绍基督，要怎么样来让这位提亚费罗大人来认识基督，所以追溯整个基督的历史，明白基督的使命，然后走进属基督的人生。其实当这一些事情一路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他要引出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明白基督的人，认识基督的人，是要走进属基督的这个人生里头，那这个就跟我们很有关联。所以今天我会从这个角度，就是走进属基督的人生啊的这样的角度来看。当然首先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里头看到，就是为主预备道路。当然这个为主预备道路是路加医生他把整个历史的见证，他好像一个摄影师这样子要拍这部电影他是用文字。但是如果说从镜头的角度，他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是在看整个宏观，整个时代背景，整个这个两个怀孕的妇人，然后怎么样引进到耶稣基督的出生，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把镜头转移到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当他来看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就会看到整个焦点就是带出了这个主角要来到的之前的这个先锋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么同样把当时的整个王朝，当时的政治里头有皇帝是谁，那分封的皇帝就每一个这个管辖区都有不同的领袖皇帝在那里在执行。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背景的一个交代，然后带出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信息，就是悔改的洗礼所以就是说到凡有血气的都可以来经历神的救恩在这件事情上。那么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所以当他就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段有关一切的这些所谓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都要被填补，都要被修直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形容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难道他真的是要来铺路吗？真的是要来开路使到路变成直的吗？来填补那些洞口吗？其实我们很显然，这个背后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就是要预备人的心悔改来迎接基督的救恩。而他所讲的这个救恩，把它讲得更长远，因为如果不是领受这个救恩，不是悔改，不是以一个改变的生命来面对你的人生的话，恐怕你就会面对将来的一个火的刑罚，一个永恒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他是在为荣耀的主的来到预备道路，跟对比我们今天也继续在为主预备道路。对当时来说，他们要迎接的是那一个救主的来到，要来施行救恩。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其实你会面对永恒的审判。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主已经来到了，救恩已经成就了。可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是来领受接受这个救恩，同样我们会面对再来的主，那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审判。所以这是第一段说到为主预备道路。那今天我想我们也都是站在这个角色来为主预备道路。所以今天不只是外面还不认识主的人，就是已经认识主进到教会的人，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弯弯曲曲的，很不正直的，高高低低的，很不平坦的，有坑有洞的，凹凸不平的，就生命当中太多的破口，太多的破洞。所以为什么这个生命需要在牧养的里面不断的让真理来扶贫我们的生命，来修复我们每个的生命，否则的话恐怕都难逃将来的审判。那接下来第二段就说得更清楚，人人要面对审判，对吧？这一些都关乎当我们走进基督的人生的时候，走进属基督的一个人生，我们就成为那一个道路要修平，那为主预备道路，然后也预备要面对审判。但是当我们的走在基督的人生里头，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了一个豁免权，只是我们是否持守在这个已经信主蒙赦罪的道路里头，还是我们仍然回到那一个旧的生活、老的生活，就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那边所说的，就是你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是悔改了，但是悔改是需要配合见证，悔改是需要活出生命的，所以是否我们有一个相称的生命，那这个怎么来衡量呢？那我就觉得在教会就有这个环境，在牧羊里面就有这个环境，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我想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见证人，我们大家都在彼此观察，都在彼此查验，也都在彼此来看，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所有的互动都在显示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如何，所以这个是要查验的，就是每一个生命是不是能够结出果子来，好树就会结好果子，那如果不结好果子的话，你会看到那一个所谓的审判那个斧头已经摆在那里，就是不但砍下而且要丢在火里，那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是更具体更确实的，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福音书里头有好多对将来的审判有关火湖的形容，那这里轻轻的讲了一句话，就是砍了丢在火里，其实同样的都在表达同一个观念，不但是从这个原本的树上被砍下，而且被丢在火里，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提醒的，所以这是走进基督里面我们要明白的，我们会有这面对这个审判，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基督里面免去这个审判，或者离开基督要继续面对这个审判。那第三说到什么是当做的事，走进基督里面当做的事情，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边就说了这三个层面，就是真理是公平的，但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要求，因为对一些比如说对一些我白白得来然后我要学会白白舍去，但是对一些我原本就有这个权利，但是今天我要明白我要怎么样站在一个公义的一个位置，其实你会发现真理好像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应该放诸天下所有人都一样，可是偏偏很奇妙，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好像不一样，就像耶稣说我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就很常人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情景，所以这边就显示了几个层面，第一就是在物质上有多余的要与人分享，诶，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我有多余我要与人分享，有一些真理我们如果很具体的回到那一节圣经里头，你会发现不同世代不同时代不同的光景，好像当时的人衣服不多，所以当我有两件的时候，对一些人是完全没有，对我两件我要分他一件，那这句话对当年来说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处境，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衣服其实都蛮多的，而且多到一个地步你想要给人人家还不见得要，因为说你要给我的衣服也很多了，我的衣橱都满了，所以今天的时代是不一样，当然你说今天有很多所谓的捐赠啊，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啊等等，当然这些都也一直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整个情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大原则是物质上有多余我要与人分享，特别是当神把一个缺乏的人放在我们身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诶，这个人为什么会放在我的身旁，这个需要来到我的面前，而我有多我能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他的祝福，我想这是走进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就像耶稣还有在其他地方会继续说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而到将来面对主的时候，主说我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那我们就会说诶，我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原来坐在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就坐在主身上，所以这是一种的生命， 能够成为顾念到有需要的人来到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有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在事务上当差的就要按规矩的基准，因为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很多他们当时那些做税吏的是任他的感动来抽税的，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官阶，这个官阶是投标来的，就当他拿到这个官阶之后，他有权柄坐在这个这个海关坐在这个城门的关口的时候，就当人进来的时候，他就说 OK， 你这个东西要纳多少税，他就得给多少税。所以完全是按照他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官阶，那他有抽他想要抽的税，然后他要给应当给政府的，然后其他就是他多出来就是他赚的。那可是当下走进基督的人生里头，要开始看到你的生命要改变，这个改变包含什么？这个改变包含你就要按照规格，按照标准，你不再是可以按照你个人的所为这样来。所以这是一种的进到标准。然后第三，说到当兵是有权，但是不可以滥用，要守住一个基本的一个规矩。你有你当得的，你就已经得了。对当年来说，你当兵你有一个权利，你会看到一个人，哎，这个我要，或者是来你来帮我背，你来帮我走，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规格规矩，你要帮我走一里路，那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够跟，因为他有这个权柄。可是基督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说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为他走第二里路，那第二里路就不是他要求你，是我甘愿为你走的。那对对方来说，哇，这是我不敢要求的，我不可以要求的，可是我甘愿为你而做。那你就看到这个就是讲到一种的生命。可是从当兵的角度所说的是你不可以滥用你只要守住你应当有的。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不同的人的生命的当中都要活出一个见证都要活出一个生命，这是当做的事。那第四，基督灵活的洗礼。那当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说到用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基督来到的时候他是要用圣灵以火的一个施洗。所以在这个圣灵以火的施洗当中，当然我们就深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水的礼仪，这个背后一个生命的炼净，生命要经过熬炼，要经过炼净，就是把生命当中很多过去的败坏的问题要来破除，要来除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洗礼的一个的象征，然后一个形式。当然这个就表明说我们要从罪恶中出来，要悔改。所以当约翰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当然就包括在上掌权的他们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那这个也被指责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中有一个伏笔，就说到后来约翰被希律王捉拿去下到监里头，当然这个后来也被砍头了的这个事件，在这边做了一个描述。那在这个事件是因为约翰讲出了人的罪恶，那当下其实当一个人被点出他的罪恶的时候，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要么他就是看到自己的罪恶他悔改，那不然的话他就是变得更恶，就是你讲我把你杀了。那很显然叙利他就是选择了这个不悔改而是更恶的。那这个更恶，当然我们明白他有一天他要面对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永火的地狱，这个就会是他将来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结局。那反观约翰，虽然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在永恒里面他却是神所纪念的。那么当下讲了这个事情之后特别在二十二节就做了一个记载，就是圣灵降在他身上，讲到耶稣受洗二十一节讲到耶稣受洗。在这个地方路加好像没有形容的很多，两句话做了一个交代，耶稣受洗然后受圣灵，仿佛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就说了这些，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圣灵所做的这个事情 这里他做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交代。因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圣灵的降临仿佛鸽子的这个事情，是路加后来要继续形容的。那在这地方做了一个伏笔，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领受圣灵，在特别的情况，圣灵会用特别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出现、他的降临、他的同在。当我今天早上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很多年以前，当我在之前的那个教会被安利牧师的时候，就当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聚会，在一个地下 basement 的一个礼堂那里就进行了这个安牧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完了之后，有一般的领袖长职，就我们就一起合拍了一张照片。而当时帮我们拍照的一位弟兄，是一位算是半专业的业余的一位摄影师。那他就帮我们拍了全体照。那拍完照之后，后来他就离开了。可是离开不久之后他又回来。为什么他回来呢？原来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去看检查他那些照片。一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一张全体照，我当时穿着一个牧师袍，那很奇怪，一排的人站在那里，在我的头上出现一个白色的一个形状仿佛鸽子，就出现在我的头上。那的这样的一幅，他就觉得很特别。他查来查去，这个是一个因为又不是用那种底片呢，如果是底片，因为 digital 嘛，如果底片，你说底片可能是弄刮到啊、弄脏啊什么这些 digital， 所以就拿了这张照片。后来我们就来看，后来就觉得也蛮惊讶的，就放在电脑看，放大来看，怎么看都看不出他到底是怎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形，我不晓得当时秀珍在场吗？没有，当时是秀珍还不是在教会扮演领袖的角色。就当时那这个照片，我们就放大来看，打印出来看，怎么看都是觉得很惊讶。因为当时当中有一些人是开始比较渴慕圣灵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真的是圣灵的一个印证，就仿佛鸽子这样子的降临来印证是圣灵的一个恩膏、圣灵的一个同在。那我们都这样确认。可是当时因为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教会，所以好多不信圣灵的领袖就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惊讶，他们是非常的不舒服，说为什么你要搞这种东西。我说为什么是搞这种东西呢？就是这个可以是因为可能是光线啊，可能是灯光啊，可能是肮脏啊，什么是某一些东西，就是他们宁可信那些不太可能的理由，都不愿意相信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印证，表明圣灵真的就显明他的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可是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安慰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他们禁止不要讲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忘记，我不晓得这张照片还有没有存在，还找不找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当下我们看到路加写了这件事情以后，在使徒行传出现这样的情景，那这些都是一个让我们明白进到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好，那来到最后一段，从23节那边讲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到他年纪30岁，照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又是马塔的儿子，这样子一路讲下去，所以最后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根源。所以当他一路追溯这个家谱的根源的时候，就一路追溯到亚当的那个年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表明，一个耶稣不是路加所讲的，不是编故事，不是乱掰的不是瞎说的，是一个有根有据的，是有时代的背景，有朝代王朝的一个记录，有见证人，然后有足迹可以追溯到他是亚当的儿子。那我就想到 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中国人一个来到教会，可是却是不愿意相信，可是他又是愿意来教会。那后来在谈信仰，我就很想跟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对圣经所说的很多东西他都抱持一种不可信。那不可信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这是一个人编写的一个故事，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依据。然后他就表明他的身份很不一样，他说我是有族谱的，我可以追溯到我的祖宗时代，我的祖父是谁，我的爸爸是谁，我祖父是谁，我的曾祖父是谁，我的贤祖父是谁，他可以追溯到。所以他就觉得他有时代的族谱，所以他觉得他跟一般人很不一样，他是很有一个根源的。其实后来当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心中也当然也为他祷告，他以这个为夸，以这个为荣的时候，我就感谢主，圣灵就让我想到路加福音第三章里头说到耶稣的族谱。所以当时说到耶稣的族谱的时候，我就跟对方讲，你的追溯族谱是追溯到第十代，那我问你，你的第十一代的祖先是谁呢？那我就不知道。那所以你的家族，你的祖先从哪里来，其实你基本上你也说不出嘛。你就算你能够说出你的第十代，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第十一代。但是我今天虽然不能够完全的讲出我的祖先是谁，但是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因为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讲到最后的时候，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亚当。那亚当是谁？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从哪里来？我从神来，神是我的最先的一个源头，所以我可以追溯到一个生命的源头。哎，对方反而他只能够讲到某一个人，那某一个人之后之上是谁呢？他不知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有一个追溯人的一个源头，人的一个开始，跟人的开始，原来亚当是神的儿子，是今天的经文在这里的最后一节里头38节那边所说的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追溯到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根源，就是你愿不愿意而已。当你愿意，你发现路加所记载的都有根据，都有根据，都可信，都可信，那都可信。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原来我们有一位祖先，我们是亚当的子孙，而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所以就看到这个地方就追溯到回到一个本源。所以今天当路加带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来看这一章的时候的这个领受，就是我们就是走进了属基督的一个人生，走进属基督的人生，也就走进为基督而活，也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而生命就是要结出基督的果子，就是要预备道路，就是要预备进到永恒里面来，以基督享受永远的同在。然后我们是带着使命来带领许多人去明白这一位有根有据有源头，有将来的审判大权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他的后裔，他的子孙。所以这是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也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也走进基督里面，与基督共享有他同行同在的一个人生，有方向的一个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